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啊，之前的话呢，我们来讲的就是说，大概在5月29号左右啊，这个在之前在高位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了，5月29号左右就会见到一个左侧的一个低点。那么第二个低点呢，大概是在6月5号左右。那么这一天跌下去以后，今天也有朋友说今天不是跌的吗，对吧？这个指数各大指数其实都跌了，宽基指数都跌了。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今天个股啊涨的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上涨的股票有3776家，下跌的是1682家。整个市场的上涨的中位数呢，大概要 1.1 到 1.2 左右啊，其实应该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甚至说涨停板的大涨的个股也有很多，虽然跌停板的也很多，但是呢，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普涨性的一个回暖。唯独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像科创板啊，跌幅是比较大的，就科创50在这里跌的是比较多的，连续其实不止两天了，就从这个点开始1、2、3连续三根大的。当时呢跟大家讲过，包括说像这个半导体，那当时跟大家讲，我说你看啊，到走到这个点上，走到这里以后呢，已经是一个空方的一个量价结构。什么叫空方量价结构？就是阴量大阳量小，阴量大阳量小，阴量大阳量小。我说这个啊，我说注意，它要么就不跌，我说要跌的话呢，它肯定是一个大于 6% 的一个很重的一个阴线。实际出来呢，周五的时候跌了一个 5.68%。 你看很多人说，老师你说错了，不是没有吗？对，今天补出来 5.37， 两根并在一起是多少呢？11个点。就是这种，一般出现这种结构以后，要么不杀，要杀就是一根很大的阴线。其实这两个你并在一起就有11个点的一个阴线，它就会非常的大。而且论半导体来说呢，这里跑到上面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兴奋，就是脑子里都想着就是什么威什么威，还有什么威可以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其实到这一点，其实大家已经抛弃了，甚至说完全不看说估值到底是多少，只看说未来，包括了那个什么套定律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就你不看它的产品到底是什么，产品是消费级产品，那现在消费好吗？消费不好。你卖的这个东西说一定能够出口卖到海外吗？可能不大一定，对吧？另外一个发热什么有没有注意过呢？没有，什么都不注意，但只知道说我现在赢了，然后并且呢万道超车了，然后并且涉及到的这些公司，你去看就去怼那个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在一路往上飙升，你看看它的 PE 到底是多少，好恐怖。增速有吗？暂时还没有太多，对吧？另外一个你说那未来好，那扩产啊，产能呢？产能也没有，也就这么多产能，那你这个不危险吗？所以说越往上面去呢，大部分人会就会失去理智，失去理智到什么程度，就反正这个是主线。甚至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些里面还发的什么，有一些网红就是什么流浪天涯那个风哥什么的在发的什么东西，反正他自己说不懂股票，反正哪里好就买哪个。你看这种声音出来，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市场当中并不是专业人士，然后也不是说在这个市场当中摸爬滚打很多年的老散户，也不是这个，只是说外面的平时不怎么懂股票的，然后也出来说两句，说你看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好危险，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越到上面去呢，这里其实已经给出一些信号了，但很多人是不认的，就已经给出这些信号了，明显就不对，但是还是要追进去，追进去嘛，吃刀子，一根两根，两根大刀子，对吧？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毕竟不是从这个点上来的。整个过程呢，我们复盘一下，它也是经历了第一个，一开始是跟你谈业绩的，就真正一开始涨起来的半导体相关的都是业绩高增的。第二部分呢，就开始跟你谈预期，以后预期会很好。到第三部分呢，跟你讲故事，套定律以后很好，他跟你讲故事了，你明知这个不行了，讲故事你就知道不行了，就他最后有点带着忽悠性质了，那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呢肯定要调回来。那调回来以后呢，到因为连续调了两天了，所以说继续再往后面一天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点啊，明天的话呢会抽一个下影线的，或者这个点短期会止跌，短期会止跌，止跌以后会有个反应，因为最近它这个乖离五日线啊各方面都比较大了，所以说呢它理论上会有一个反抽，但这个反抽呢力度会不会很大，之后呢它到6月5日左右它又会掉下去。因为它这里加速段如果一算跳空来算的话，这边就这个跳空至少吃掉一半，这个就半导体指数的5250它掉到这个位置才算差不多。你说能不能更低一点，说我能不能算这个点，也不是不可以，就是它如果市场特别弱的情况下，甚至还能再往下面走一段，才能把这一段给七七八八给跌完。当然了，整个速度可能也没那么快， 也许说慢慢走也可以，不管怎么样子，后面一段时间呢，这个半导体呢要小心一点，特别是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七月份，如果说它跌的多了，七月份有一些被错杀的业绩比较好的，他们是能回归的，有一些呢就回归不了了，就是明明就业绩不是很好，但是呢很多人还是追进去的。那么这里面因为这种基金的这个风格漂移，这个跟大家聊过了，这个事情我们稍微再跟大家讲一讲，因为风格漂移的一个关系，所以说他们会切回原来的，这个是非常明显，当时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讲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像一些消费股啊，一些就是偏红利股啊，消费股啊，这种他们就是在周五的时候他们是涨的，其实有1600个在涨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半导体系列的这一些 TMT 他们就是大跌的，所以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全盘大跌，没有崩溃，所以资金是有一个切换的，那资金切换它就飘回它原来的东西了，你原来是挂羊头的，那你就应该卖羊肉，你挂牛头的应该卖牛肉，对吧，挂狗头的，对吧，你应该卖狗肉，所以说这个时候当他们切回去的时候，他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全部切完，所以说呢陆陆续续在最近这个硬科技这一块其实受伤理论上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就我们看到现在今天就是这个叫三傻，你去看总金额排的话，今天又是个大面日，绝对是个大面日哦，就你去看半导体从上市值排，你去看好了，你但凡你在这个里面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大面，都是暴跌，元器件也一样，通信设备也一样，哪一个逃得了，一个都逃不了，甚至说电气设备今天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强，因为这个都是相对来说偏拥挤的，就变成三傻了，你在这个里面变成傻瓜了，就是一定是大跌，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这种小作文，然后一个大跌，一个跌停，东山精密，对吧，这个其实到有些新闻或者说一些小作文有些什么他就很奇怪的，他不会是在上升途中会给你，但是他觉得他出完了，可能他就要给你放两个利空啊，放点东西过来，哐一刀子就下来了，但是很明确，其实你也知道这个新闻呢是小作文，是有点假，不是很真，但是呢真的到最后呢，他可能一刀下来以后反弹一下，他后面还有一刀，就是他会暂时不会让你走，因为你这个小作文看着比较假，所以说你会看，因为看着假，所以你会不走，不走以后他之后再来一刀，还再来一刀，想想不行了，真的跌得惨了，这不行，还是去换吧，现在最近涨的是煤炭涨得好，所以说还是切煤炭去吧，切来切去每次呢就是低点的时候，低位的时候把股票卖掉，高位的时候把股票买进，来个两三次呢股市就别做了，你就觉得 A 股是骗人的，你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说在某些时候均衡持仓它可能是吃亏的，但是面对这样子的这种状况，就比如说在近三天半导体跌了 9% 哦，就很大哦，就近三天时间去看的话，其实均衡持仓还可以啊，并不是那么差。那么我们在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点，就是说那大盘我们就不讲了啊，就是后面的节奏就是按照我们的节奏走的，到现在这一轮里面其实我们节奏判断是非常对的，从这个冲高回落，对吧，这边的小满的高点到下一次芒种的一个低点，到那个时候你去看好了，6月5号附近就是芒种的低点，之后的话呢我再多说一句吧，再往后面走的话呢，这个市场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结束了怎么样子，不会的，其实它这一段里面经历的其实就是这一段，就是经历的这一段类似啊，不是说结构一样类似的这一段的一个毛指数的一个抱团，抱团现在我们经历的就是这个东西，是抱团的瓦解，瓦解以后你再要让指数说很强不可能了，就它已经不可能很强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带指数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你再要来说我们再有一鼓作气再往上面走，不可能了，基金飘过去了以后，因为现在新规然后监管也比较严，也飘不回来了，被砸的那你说还有多少的解放军能给他们去上面去解套，不容易的，它需要时间去消化，所以指数呢上不来了，但是个股呢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慢慢会好起来，就是我们看2000一样的2000在这里，很多人说这个牛市不牛啊，在这个点上的时候，当时啊在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牛市不牛，你觉得这个牛市牛吗，一点都不牛，你跑到这里低点上来才涨了多少一点点，指数到涨到天上去了，已经3700了，你这个个股啊特别的低，但其实这个后面会补给你，你看到吧，后面它会补给你一段，反而个股比较强，到21年的时候，其实现在呢我们有点类似这种状况，就你看今天个股就比较强，是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远期啊，我们把早上直播的没有讲的东西跟大家讲一讲，远期的话呢，这个我们为什么判断说27年的可能会见顶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这是2027年的啊，不是现在啊，是27年，我还是强调现在是26年，所以还没到啊。到27年的时候呢，它其实四个周期呢，它有一个共振下跌。第一个周期的话呢，其实是康波周期。一般来说，康波周期呢40到60年左右，它的核心驱动力呢一般是一些重大技术革命，或者说基础创新的一些这种爆发，就像以前的蒸汽机啊，或者说电力啊，或者这种计算机啊，信息技术啊，这种都是属于这种就很长的这种革命性的这种技术啊。那么在27年的一个低点的话呢，是这个康波周期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底部。这里呢，我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图啊，这个图做的挺漂亮的，是吧？这个因为康波周期呢，我们到现在历史上五次康波周期，第一次的话呢是工业革命，有1780年到1840年，时间的话呢，有的时候是这个五六十年啊，有的时候还会短一点。然后之后的第二波呢是蒸汽与铁路时代，这1840年到1890年，然后之后的话呢是电气化和这个重化工时代，然后在第五波的话，第四波是汽车和大规模量产时代，第五波的话呢信息技术时代。那么这个信息技术时代的话呢，是1990年到2020年左右。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这个是非常繁荣的这一段，然后到这一轮康波周期的一个底部呢，是在2027年，就是在这一轮康波的一个底部，就信息技术时代基本上已经发展到极限了。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你基本上没有看到更多的一些新东西出来了，比如说你手机上或者互联网，你在这一块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新东西？没有什么新东西了，对不对？你甚至说手机本身技术也已经基本上达到顶了，然后甚至说我们的硬件，甚至很多东西技术或者说制程上面其实也已经基本上达到顶了。你只要去看老黄的那个显卡，你发展到50系列的第五代，就硬件其实提升就不多了，对吧？光栅性能提高非常有限，就给你搞一点 DLS4 啊，对吧？ 4.5 啊，就是给你 AI P 一下图啊，然后或者说就 AI 给你生成一些东西啊，然后来给你骗一点帧数啊，就靠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呢，到这里其实我们发现，就电脑啊、手机啊这么一类的，其实在这一刻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康波的这个长周期的一个底部了。是27年啊，所以说一般在底部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新东西出来，就是什么呢？第六波就是智能时代， AI 时代会过来，但是在这个底部的时候， AI 时代它并不一定是给出一个正向的反馈的，它有可能是给出一个负向的反馈。就上一轮的这种技术革命，比如说这种移动互联网啊或者什么增长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了，而下一轮的颠覆性的技术呢，比如说人工智能啊，对吧？这一它是正在孕育的一个状态，基础建设好了，但是呢它对于整个经济产生的是一个 K 型的一个发展，它并不是说真正对经济现在目前为止有实在的一个推动作用，它反而有的时候产生一个短期的一个负向的效应。这一点我们在蒸汽铁路时代的时候当时也是一样的，先铺铁路，大家感觉哇，铺完铁路以后能怎么样了，最后发现呢，第一个用的人不多，第二个的话呢钱投下去很多，最后这个重资产折旧都顶不住。但是到之后呢，这个铁路慢慢的啊，它会发展起来，就用的人会越来越多，但在短期的这个周期的一个底部的时候呢是非常难受的。那么2027年的时候呢，刚好也就是这样子，就全球的宏观经济是缺乏这种强劲的内生增长的引擎的。就如果说就我们说，你说 AI 不就是吗，对吧？ AI 占 GDP 多少，现在你是造基建了，现在理论上连商业模式都没有跑通，就你到底这个商业模式到底最后赚不赚钱都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你投入这么多，以后未来折旧多少呢？你整个一个周期没有走出来，所以说你暂时不能够看到说一定说在这个地方现在投入的这些企业都是赚大钱的，并不是这样子。那所以说这里呢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底部，也是一个弱复苏的一个初期，那所以说它是方向是向下的。然后它的影响呢也主要是这个革命技术的驱动力不足，就驱动你的这个 GDP 啊其实是不足的。第二个周期的话呢，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就是这个房地产周期。房地产周期的话呢，目前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也有一些利好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像今天财联社有个独家说，多家全国性银行今年不再报送数据，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进一步放松啊。这以前的话呢是要报送数据的，就是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就是把银行就分成五档，设置这个房地产贷款和个人贷款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上限啊。这边呢算是一个松绑。之前呢是防风险啊，防风险呢往往就出风险了。就有的就很奇怪，就有的时候大家会想着说，哎，你看我这个举措是为了防风险。 就像你把这个脖子、勒得太紧了，或者说这个举例子可能不大好，就是说你说哎吃的太多以后呢三高，所以说呢我不吃饭，饿，拼命的饿到最后呢营养不良了，营养不良以后呢这个导致胃口各方面身体当中的菌群全部紊乱了，然后消化不良了什么都出来了，所以说现在变成这个，你防风险防风险防出问题来了，但这里也是有利好。但是由于现在还是在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下行阶段，所以说理论上的27年的话，房地产整个的全房地产的周期其实它是不会出来的，但一些一线城市他们是能回暖的，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这种复苏，它最终呢也会拖累这个投资和内需，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些包括说 PMI 啊情况不是很好， ME 情况不好，信贷数据情况不好，社融数据情况不好啊，就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点，包括说企业的利润集中在一些和 AI 相关的，其他的并没有太多。那么这个驱动力呢不是由我们内生性的，是由美国那边做的，它的资本开支引起的这么一个我们自己的这块的复苏啊，不是由内生性的我们自己的，所以这个点并不就主动权不在我们自己手里。另外一个 PPI 也是一样，虽然说回到零以上，但主动权依旧不在我们手里。为什么？这个是全球性的输入性通胀，和你又没有什么关系啊，甚至说是一个负相关，因为涨得多了你卖出去东西卖的还是比较便宜啊，你的这个成本上去了，这个都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27年呢房地产周期理论上应该还是一个拖累。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周期呢一般来说是这个就是一个中周期，属于是一个设备投资周期，一般来说呢跨越的年份呢正常来说是10年左右，是也是企业这个资本开支啊设备更新换代啊这一段。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话呢是由于之前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它有一个两星，就是一个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在前两年其实已经做了，到今年的话呢这个力度呢其实已经变小了。那前两年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三一重工啊或者什么这种重卡啊这种工程机械啊生意都很好，对吧？那主要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带来的，那么它的这个驱动力是在于说我们政府出钱，我跟你说来你们个推动你们去更新设备去换东西，那么这样子相当于是一个逆周期的一个调节，就之前还没有到，我东西还没有完全坏，那我先推动你先更新，你用新东西吧。好，这个时候呢短期之内它会这个经济啊各方面啊会有一个短期的小的一个复苏，但复苏过后呢到2027年过后，整个设备供需的脉冲呢就会衰退，之后呢又会重新再转入下行，转入下行以后，那么企业本身该买的也都买了，所以说呢资本开支的意愿也会下降。大家不理解呢你去理解一下，比如说前两年买车的人，买了车以后现在还买吗？你年年买车不可能的，这么有钱的是吧，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你只是把有的东西放在了前面做了，到后面呢它这个大周期其实没有变，就你就很难去逆这个朱格拉周期。然后最后一个呢是这个基兴周期，那么它的话呢一般来说呢是一个短周期，我们把它认为就是库存周期，一般是3到4年。那它主要的话呢属于是这个企业库存的周期性的一个调整，有的时候啊就是到比如说在由于这种朱格拉周期存在啊，所以说包括说海外的这种就是 AI 的一些驱动力都在，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个就是进入到一个被动去库存，就像现在2026年就是这个状态。那么到2027年以后的话呢其实被动去库存过后呢就有很多会主动补库，就是大家如果说你们去看5月份的这个 PMI 啊，其实你就已经能够看得到这一点，就是有一些企业呢正在主动补库，那主动补库呢大概也就是26年的事情，主动补库结束以后就会再次进入这种被动去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不是被动去库了，进入这被动补库存。那到被动补库存的话呢，这个时候库存压力会上升的，它库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企业呢会再次面临这个去库存。而这个是原因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或者有一些新的我们说新的生意吧啊驱动啊，包括说前两年的这种设备更新啊，使得大家觉得说生意挺好的，对吧，我先备点货吧啊，实际呢你就发现它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结束以后又要糟糕了。所以说到27年的时候对经济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就是四个周期的共振向下，所以说大概率27年的情况不会太好，而且这个指数呢大概率也会在27年会见顶啊。所以说现在呢倒还没有，现在是2026年的6月份，到6月份呢现在我们还要再走一段，就是刚刚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基本上可以走一段这个东西， 出来，这里呢还要再走一段，这一段呢不一定很差，所以大家可能对这种牛市非常的失望。其实有很多人在上一轮牛市，这种结构性牛市，对于这个牛市也非常的失望，走到这里的时候非常失望，为什么？没有赚到多少钱，但是反而在这个一年呢还不错啊，在这里呢也一样，反而在这一段里面，就像这样子的行情其实还不错啊，不要觉得不好，觉得中位数好就是好，对吧？你管我是做什么呢。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说经济它回摆到说是偏衰退的这一段，那么我们早上跟大家讲了，其实你还是可以去看看红利，实在不行的话呢，像这个红利 ETF 就我们早上讲过了，对不对？我说你可以去看看红利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由宏观经济决定的。很多人经常听我的节目是认为说，哎，宏观不重要，现在不就炒什么吗？这个东西就是高低切，就是什么？那为什么我说一定说是红利呢？不是其他东西呢，对不对？它不是高低切，它是由宏观决定的。因为宏观回摆到了衰退，所以说整个市场的逻辑它就会转向于红利。那衰退买红利啊，如果复苏就怎么样 TMT， 你记住这句话，把它写下来，衰退它就买红利。你看到经济不行了，感觉比较弱，那你就进红利。所以今天红利指数涨了 3% 哦，这是很可怕的。那你说我不买这个，我就买红利低波也不错，低波也有 1.54， 两个拼在一起也有 3%，三点几了，这两个拼在一起有10%。你有的时候这种就是你可能就是看着慢，就看着哎呀好像很慢，好像一直不涨的，但你拉长时间看其实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东西拉长时间看，今年还是比较弱的啊，到后面如果经济弱，肯定不是弱一个月，我给你打包票，肯定不是五月份就弱一弱，六月份也是弱的，甚至我告诉你七月份也是弱的，之后这个东西慢慢会跑上来，这个会慢慢会跑上来。你拉长时间看，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曲线，就是这么走，慢慢慢的不得了。但是呢你拿的时间很长呢，肯定是赚钱的，就是这个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这个红利 ETF 的话呢，当然这个也是一样的啊，它其实也是一样的，你不是低波也是一样的，它也是这个，就你真要做这个，你就是靠着这个二十日线你去做，就月线啊，月线的二十月线，靠着它去买就比较划算一点，你会拿到一些低点。但你说涨得多呢，这东西涨不多的，是吧？所以很多人过来做股票，你说给我让我去买个红利的 ETF， 就觉得可能不值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还是挺好的。作为一种底仓的存在，它是一个压仓石，就至少说我们拉长时间看，两年三年，它每年的话呢，大概年化可以给你大概平均5%左右的一个回报，其实还可以，也还好。你不要不把这个低保当这个当豆包，是吧？它还是能够用的啊，还是能够吃的，所以必须要去留一点资金去留着，去等到看到红利跌的时候呢，去拿一点点红利，其实也还可以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非常明确了，就是说市场到这里继续再往后面去，那么我们大概率可以看到，就是有些资金呢它会去分散掉的，就是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之前就是像煤炭为什么大涨，对，它红利板块大涨，所以说它又分成了两块资金，一块资金做什么呢？就是一块资金这个里面半导体里面就上半区的只做 TMT 的人，上半区的人他就会做高低切，就从高位的这个半导体切向于一些软件，最近软件涨得很好，美国那边软件涨得也很好。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啊确实挺奇怪的，就当时呢就总觉得说啊，你看 AI 这个毁灭了 SaaS， 然后现在呢这个 SaaS 又回来了，就也挺奇怪的，就是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软件它是 AI 赋能，不是 AI 彻底颠覆软件，就有了 AI 以后软件不要了啊，不会的，它只是 AI 去给它赋能变得更强了啊。所以说软件互联网你发现这一块又比较强，就有一些 TMT 的做了这个高低切，有一些呢基金风格漂移掉了呢，它就漂移掉了，就回到了原来自己的位置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再要很强呢，强不大起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主要看得懂宏观的呢，就去做这个红利了，就是去买了煤炭，红利里面呢煤炭红利最高一点，所以说很多人去买煤炭，本来煤炭价格不高，对吧？另外一个呢又遇到夏天了，夏天的话是用煤高峰期，所以说呢煤炭这里红色是特别的亮，涨的是特别多。还有一些呢像水务啊、供气供热啊什么，这些也都上来了，这个也是红利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这个逻辑呢短时间之内应该来说还挺难去切换的，就后面的一些像 AI 应用啊，然后包括说甚至之后啊，到明天你可能又看到像证券保险啊这种又起来了，保险也跌了很多了，对吧？这个里面很多人又会去买了。然后包括说创新药，其实创新药挺好的，但今天创新药呢比较垃圾啊，这个是事实， 连创新要一个高开低走，这个是遭天谴了吗？啊，怎么会跌得这么弱？像这个三升过剑，不应该啊，这个是不应该。看看过两天会不会去修复啊？应该理论上应该是会有所修复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油气类的，其实也会上来。就是说油气类的本来也带着一定的这个红利的属性，而到二季度的话呢，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还没有掰扯完啊，所以说油价呢，我一直说的还会在高位。这句话你一定要相信我，它可能还会在这个高位一段时间。所以说的话呢，油气类到二季度业绩也有保障，第二个的话呢，他们又有一定的红利属性，所以也不错。所以现在呢，持仓呢，我还是这个观点，尽量是均衡。虽然说在偶尔在 20% 的这个时间里，可能说均衡持仓不一定会赢钱。比如说像比如说抱团极致的抱团的时候，那你手里拿着五个票，四个是跌的，一个是涨的，一个涨的是涨的多一点，但是也覆盖不了四个跌的呀，对吧？但是当均衡的时候，市场重回风格均衡的时候，你又占优了。所以你不可能这个一条河里的水啊一个人喝不干的，不要想着说那个时候我就去切这个，然后之后呢我再切过来，再切来切去反复横跳，这个反而不好。你不如把一套策略一直贯彻下去，如果你这套策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好几年里面你都是能跑赢市场的，都是能赚钱的，或者你就说我能跑赢中位数的，可以了，你就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底，坚持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坚持，等到坚持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你很容易会让你的资产翻很多倍，这个很重要，而不是简单的就是我们想着今天做什么明天买什么，明天什么东西涨了，现在涨停板是煤炭，是不是要追陆安环能，没必要啊，真的是这个不能这么去做的。好，那么这个呢就七七八八就跟大家稍微讲一讲了。那么后面的话呢，题材上面呢，我们就看看宇树啊。这一次宇树科技是科创板 IPO 是过会了。之前的话，机器人是跌的不少啊，跌的特别多，跟着这个 AI 就一起死的特别惨。一方面的话呢，也是担心啊，担心这个宇树科技可能搞不好会延迟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都有这种。最终的话也是顺利过会了。其实有的东西想想就知道，怎么可能不过会呢？怎么可能不过会呢？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一定会过会的，是吧？那就过了呗。过了这个过了以后，估计七月份上。那这个长信六月底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之后我们的这个 IPO 的抽血也不少。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呢？还没来之前有一些东西是能炒炒的，前面机器人跌的多了倒是可以看看了。还有 OpenAI 也官宣了要进军这个机器人赛道，短期要专注研发协助型机器人。那我们不管它什么机器人，反正是机器人就可以了。那么之后呢，这个如果看题材的话呢，短期就认为机器人还是不错的。就直到等到说宇树上来之前都还可以，差不多上来了你也别做了。然后因为到七月份是做业绩的，它就算说上来也不会对整个市场有多大的一个影响，七月份又会回归到原来一些跌得特别惨的半导体啊、通信设备啊、光啊那种东西啊， PCB 啊又回到那个地方，他们又会反弹一下。好，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